不断地要感谢你，主，我们这个被造的，被你拯救的，唯一能够做，唯一要做，就是要敬拜你，没有别的，因为你配得，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所以当每一次环绕在你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时，就好像我们就找着我们的根一样，好像我们就遇见了生命的源头。哦，在我们里面已经找着那活水的江河，在里面不仅得着安息，主是一个丰盛的，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在你面前不断的享受的安息。因为你是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因着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我们得了一个属神儿女的名分，有了一个从你来的生命，我们就开始不仅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更说我们开始可以享受你的心意。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着教会向前。主，我们不再挂虑，也不再担忧，哦，也不再操心说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什么叫顺，什么是利。主啊，只要你与我们同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堂。哦，有你同在的地方，就是你为我们预备那安息之处，就是我们所应许那美好的迦南地，我们所盼望的家乡。主啊，带领我们，就让我们在地上就不断的尝尝的尝尝那个主恩的滋味。主，我们就知道你为我们预备好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显明的同在，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当我们将心中感觉到极大的满足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这样的说，愿主你的心也得着满足，也得着安慰。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还是再把这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哈。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这段话里面可以有更多思想不管怎么样，这段话或许到一到五节或是一到八节看你怎么说这是或是到第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是整个的后面使徒行传的一个，你可以说叫引言好了所以你从传经文你可以明白路加为什么要写传经文，或许明白路加为什么要写传经文的时候，你读到后面你就发现他讲的不过就是在解释前面这一段，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现在来读一遍。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升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OK， 如果有人简单的问你，那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基督徒干什么？我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怎么不一样？那我想这句话，起码就是路加，我在说这个马可跟彼得很熟，路加跟保罗很熟。所以你会发现路加的一些思想跟保罗思想是蛮相近。回到这里，回到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做基督徒跟一个不是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或是做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基督教徒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是蒙神所拣选的使徒，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身份是一个使徒，一个被差派的，但这个身份是特别，是在于我们是被拣选。所以你看到，我不是说新约作者不讲拣选，但是保罗是常常讲拣选这个词。我们也提过了，当你讲到拣选的时候，你最少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目的是干什么，就你的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某个弟兄啊或者姊妹，你会经过邮局的时候帮我寄个信， OK， 所以你就知道我请你，这么多人我没有找别人，就单单请你帮我寄个信，因为我了解你，因为我知道你回家的时候走过邮局，因为我知道你，我信得过你，我给你个给你的东西你不会忘记，或许这个知道你做事情很殷勤，不会办完你的事以后再办我事，有些真的这个忠心的没关系，我先到邮局，虽然我还要办别我你跟他这样子就说，你说如果你有空顺便，其实他还要去办别的事情，不过他没关系，我先帮你办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以信的。但是我请他去帮我去邮局寄个信，我只是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如果真要他要去做寄挂号啊，还有这个保证什么东西，那我还要给他钱呢，买邮票啊，给他钱，我不能说帮我寄，你怎么可以占这样便宜，又加忙又加出钱呢，这个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人都不这样，何况是神。那回过头来，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一个很重要使命，是你一辈子没有碰过的，或许说在人生当中是最重要，你为神来做见证。 Think， 你为神来做，你可以夸口说我在某个公司做事，那是一个很出名的公司，我跟过哪一个老板，甚至我在哪个地方做过这个幕僚或者做过机要秘书，你可以讲一大堆，你可不可以只讲这一，不是说一生以后，就现在，如果你问我你做什么，我是神的使者，我是神的使徒，那不得了事情。今天我们大概不太有这个观念，很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我们的信仰就是只一个信仰，我们的信仰只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生活的好处，没有想到生命的意义。我觉得那个年轻的财主一个好处，他真的生活已经没问题了，不仅他的财富啊，他成人的成就，因为他也是一个少年官，而且从道德修养，从宗教修养，他是没话讲。不过他在找一件事，他不是找生活的这个从生活里面找一些东西来找到答案，他要找的是生命。所以他跑去找耶稣，我怎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看来就爱，圣经说就爱这个年轻人，他真的跟很多年轻人不一样。也常有说现在年轻人都是找个小确幸，买个手机就已经开始的不得了，那这个年轻人什么都有了，不过他没有满足他不是要升官，也不是要发财，也不是要什么东西。不要听我常常这样讲，以为我是个厌世的人。我只是说不是我们的追求，否则的话你永远活在地上，你永远上不了天，永远在你的祈求你的祷告的时候你总是上不去，不要说到天上，就连天花板都过不去，这是我们的困难。你是什么人你就做什么，就想什么事，渴慕是什么，你渴慕什么你就得什么，就这么多，你永远不会得着你从来没有期待的。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生需要有目标有方向，我们需要人生有意向，我们需要人生有个叫做目标，有个叫做 drive， 一个鼓动你的力量，不然的话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好搞的。坦白说，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没有这个清楚的一个永恒的赎天的，我们只会唉声叹气，好也会唉声叹气，坏人更真唉声叹气。你已经不错了，但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也是唉声叹气。我不是讲各位，是讲我自己。那时候整个人生就这样子往前冲，往前冲。不过冲了半天以后，是劳苦重担，挂虑担忧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个不满足从来没有离开我。但是从这个角度，原来我的挂虑担忧，我的不满足，成为我努力的动力。所以有果效，人家觉得我蛮勤奋的。不过如果想看到我这个年纪回想当年， 如果我一生，各位想想，如果你一生是以这个的追求阶段为的，最后以后是不满足不喜乐，还是追求的结果，但是一生只是这样的追求，你觉得这一生有意思吗？所以不一样是在这里，所以你一定要 understand 拣选这个词，拣选拣选，真的我们彼此提醒服侍神的不论在哪个地方服侍神，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埋怨环境好，感谢主，环境不好，如果不是神拣选你进到那个环境，你还不会碰到这么不好的环境，可以听得懂？所以你要看那个环境的好不好，还是你看为什么进到这个环境。如果你告诉我是神带领来的，那你埋怨什么？如果这是神的预备，那我这边 complain 什么东西？那当讲到拣选的时候，就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既然是做神的工作，神拣选你要你完成，他一定要给你足够的资源，不论是属灵上的物质上。所以我意思说，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拣选知道神用你怎么用你是很重要，不要做一些神不要你做的，神一定在上有拣选，但是问题要清楚神的拣选，更不要自己拣选了以后然后说这是真拣选我。我那时候还在应该大概出来做事了吧，那时候还没出来做传道，在被林道亮牧师讲句话，我从来没忘。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你千万不要出来，不要以为说出来以后神就一定负你责任。神说我没有拣选你做传道人，是你自己拣选做传，我怎么会负你责任？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神拣选你做什么？如果神拣选你在金融界，神一定会负你责任。如果神是拣选，如果神拣选你在医疗界，神一定会负你责任。不用争，不用为什么他生了你还没生，神一天如果你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所谓生了、升级，可能是一步步生，跟个蜗牛一样。如果神要你生了，是从地上跳到天上，同意吗？不然如果神不做这种事情，你要神干什么？当我服侍的时候，我真知道以前做事我还没有做出来服事，我不认为我比别人有才干，尤其在这种国外这种环境里面，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被歧视是一件事情，不你总是少数。我要告诉各位是，如果这样的，所以我的一个他说你不要再，那时候有时候对公司不满意，一个的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他已经六十出头，因为他准备在我们公司退休，他拿过好几个专利的，他以前叫 DuPont 做事的。然后他听了，他但是我们是同事，我们这个他不是我怎么给？他说你这么不满意这公司，不要忘记人家公司已经很不错了，每个人都很看你不错，而且每个人还羡慕你。那我突然被他叫醒，我埋怨什么？我担心什么？等我整个态度改变的时候，那真的后面这重担就丢掉，还个车子就跑得更快一点，所以一下就这个，一下就这个，甚至已经离开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出了事情，那我还回去，只是坐下听他讲，就做个决定。所以我发现呢，从我做事开始，起码从我读书开始，我就发现我常是一个做决定的人。我讲这个。不要再误会，不要误会我说，我说有什么了不起？我没这个意思，我只用这要提醒，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不顺服神，不依靠神，其实为什么我喜欢 Dennis 牧师讲的跟，起码我们的观点一样，你要顺服，有没有听？他昨天说要 submission， 要 surrender。哎，我喊了好多次，只是你们不肯 submission， 就是他喊的，你们就很听了，都趴在地上。我喊了半天都没人趴地上，我讲的倒是破碎，我讲的比他还多破碎的，他一讲你们就破碎，我讲了半天你们不肯破碎。 这是这条路，这叫属灵的路。让我再一次说，这叫什么路？这叫十字架的路。这不是成功神学的路，这不是什么什么哪种心理学的路，这是叫十字架的路。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走十字架，不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路，他是没有路可以走的，他是一定没有路可以走。他在宗教里面打转，到最后，昨天我听到一个有位牧师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哪一个人很出名的？我讲你们大家都知道，他信主了，现在要离开主，他已经不信，又回去搞算命去，没有路。为什么？在信主那一刹那，我想他是蛮愿意摆上，但是后面没有跟从主。做个信徒，我相信他做得还不错，不过开始要走门徒路，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用传道人的话，这句话是讲的有点重了，很管他，他是一个企业的大老板，你怎么管他？不过基本上你跟他提醒他，你在所谓的真的有点说劝告他，或许讲更重点，你警告他，他就不听你，就不听你，甚至弄了以后他自己弄个教会，甚至弄以后他自己去安排他的事情。他是个企业家，他已经不信，他找算命来再算，没有路可以走。如果你停留，我停留在信徒是没有路可以走，所以门徒是 must， 是必须的。主耶稣在地上日子，不仅带门徒慢慢往前面走一步，就预备他们将来做使徒，不是没有用，这叫拣选。你读罗马书我们弄过了，一个人信耶稣是神的拣选，然后有一个心继续的渴慕追求是拣选，然后到最后神用你是神的拣选。中间每样事情都顺吗？在拣选的里面，每样都所谓的都是轰轰烈烈嘛，哦，这个好厉害呀，这个欧弟兄好厉害呀，啊，这个欧弟兄好热心呐，是这事情吗？没有，从来没有人被误会过吗？要为你被误会要感谢主，因为你所跟从的主常常被人家误会。你没有受到一些的所谓的打击吗？你要为你是受的打击要感谢主，因为你所跟从的耶稣常常被打击。今天人家占了便宜，所谓叫牺牲，你要为这个有这个机会来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人把命都摆上。这叫什么？这叫门徒。不是越来你越像哪一个传道人，越来越像哪一个的企业家，或者哪一个做官的做这么厉害，你越来越像耶稣。耶稣的典型的是什么？就十字架。我已经提过，有人说牧师我要跟你，你真知道，所以我现在我真能够，我不是耶稣，我这边我根本跟他没得比，不要说差个十万磅，我根本他是神，我是人。不过我真知道，你要跟我吗？你要不要算那个代价？我也讲过这个，昨天也讲了，大多愿意付代价。我讲了这么多年，感谢主，我蛮喜欢他。跟我到底要跟着什么样子？这个财主愿意跟这个年轻财主愿意跟他，不跟到一个程度，突然发现他要的东西不仅他想要更多，不仅没有，他想要的东西都要丢掉。你要变卖所有的去救济穷人，然后你要跟从，这叫门徒。你可以开100课、1000课门徒课，完了以后你读完也不见得是门徒。我教100课这门徒课，完以后我也不见得是一个门徒。那不是自私的问题啊，不是一个观念问题，那是生命的问题啊。一看那个就不顺眼，一看那个就发飙，一看那个就说被打败，那一辈子就活在对被打败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两个事情发生。 第一个，你会做主要做事情，而且你做的时候会要照主的方法来做，照主的态度来做，照主的观念，照主的动机来做。所以他说，我所做的都是父告诉我的。那如果能够这样的做，你可以做得来吗？我第一个说我做不来。先不要说那个恩膏叫神迹奇事，单单我有对的态度，有对的动机，我不是这么容易做得来。有时候想都不想，哦，那个动机就错了，然后被提醒就发现啊，我不要这个动机，我要改，有时候又改不来。你需要有神的灵在那里面，你需要有神的力量来帮助你。所以基本上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是对的后面的使徒来讲。什么叫做不是对的那十二个使徒，是对的后面所有愿意被神差遣的人来讲，愿意被神来用的人来讲。我说差遣，不要以为只是差遣到国外做宣教，就是一个被神用的人来讲，差遣到那个公司，差遣到那个菜场，差遣到哪里，从北部搬到南部等等等等，是一个带着差遣的，这个他只有个目的，就是为主来做见证。昨天已经提过了，做见证不是你讲个道理，不是发个单张，不是只是讲个，是做见证还带出把主这位主讲得清楚的时候，也需要把这位主见证出来，显明出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等一下我再会提起，一个使徒当这样的作手主见证，就带出一个结果来，神的国就彰显。耶稣说的，施洗约翰说的，天国见我们要悔改，耶稣说的，天国已经讲，换句话说，神的国跟这个人是分不开的，这个很重要。施洗约翰在讲的时候，天国进了没有悔改，所以这个人跟这个国是分不开的，但他最多说到是进了。主耶稣就不一样了，从人全一个完全人的角度，他说天国在这里了，已经在这里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 fulfill， 这个完全的成全。意思说这个就叫天国，这个神国，这个神学一个很重要关系， is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的 complete， 还没有完全的完全。所以当这个天国在发展的时候，这个叫做神国的进行，或者叫神国的扩张，看你怎么说。天国跟人是分不开。再 think， 再想看看，主耶稣主导文，我们都说愿人都罪人为圣，后面说愿的国降临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在讲什么？什么叫做国降临在一个地？基本上国降临者是国降临在地上这个人的身上，不是地改变人不改变，是人改变地才会改变啊。神的权柄临到，哦，这个大安公园，哦，神就重新创造变个最美丽的公园。神不做这种事情，因为神已经做过一次不管用。我不知道这边讲清神是因为人不能够管神交托他的事情，所以神这次要做一件事，先改变人再去改变这个环境。你可以弄个很漂亮的大公园，如果人的心没有改变，你相不相信垃圾一大堆在里面？你种了花种了草，人家看那个漂亮都把它拔光了，不是环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所以神的国跟人是分开。地会遵守神的旨意吗？愿你的国降在地上如同在天，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什么意思？还是人啊，只有人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是人的责任要活出神的旨意来。但人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完成这个责任的力量，所以这时候神的国要再次临到这个人，恢复他的力量。怎么做？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需要有神的灵在那里面。所以当你讲到圣灵的时候，是明白一件事情， 当你是圣灵啊，给我恩膏，给我来服侍，你一定要明白，当你这样求的时候，你的是为什么？你的目标对吗？目标感谢主，你的目标为主。但我还进一步问，你的动机对吗？为主要100%为主，不只是一些。然后完了以后，你最后的那个的满足喜乐，是因为人家夸奖你吗？还是说因为你完成了神交代你的事情，叫做成全了，完成了神的呼召，或是完成了神的旨意？如果讲使徒，我大概我们还可以再谈一阵子。不是什么神啊，差派我，我在这里差派我。我们连过条街都不肯，那神怎么差派你？神啊，你差派我可以，等我有空时候。神不能不找，不能够找这样的人。等我什么我的事忙完以后，你再差派我。这个有点题外话。这样讲啊，大概我讲一个礼拜，讲几个礼拜，大概还是讲这五节。不然说在这里，如果我们读完神的话没有改变，我真的很希望，不是希望，我相信应该会发生。我希望我们教会当中早退休的，或是你退休了，但是呢，已经还可以为神做很多事情，你认为你也很愿意的。我希望你能够起来。那这个，因为我常会收到这样，礼拜天完了有人告诉我，牧师他想怎么样？我想牧师可以跟你谈。昨天有同工告诉我，所以有人告诉我，他想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个东西，这个跟今天讲没有绝对关系吧，也很有关系。如果你心中有一个感动，做什么？教会做你的遮盖，但教会不会所谓的带领你来做，意思说教会不会告诉你怎么做。 OK，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老人家的工作，对吧？比如因为这大家都知道，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你告诉我怎么做，因为我要知道神有没有叫你做。你可以听得懂吗？神有没有叫你做？神没有叫你做，你做来干什么？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要被神来用，你就会祷告祷告祷告了半天，神不告诉你吗？那这不神到哪去？他一定会告诉你做什么，告诉你做什么，你就跟我讲，讲完以后我会支持你来做。我还是说你要做主导，我不会把你放在哪一个传道人的底下。如果这样服侍，因为神没有感动他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不能够让志工出来，志工出来以后做做以后就不想做了，因为志工想做跟负责这个事工的传道看法很多时候不一样。国外不是这样，起码我知道几个美国的教会，这些退休的就是65岁退休哦，他已经他出来就发展一个事，他总是在社会的遮盖底下，他属灵生命要对，他没有贪心，没有嫉妒，没有这些东西，态度要对，也不要这样好像在做连做老板一样管那个、哦、他是成全，这都对。如果这都对的人，他有神给他一个呼召，要在这个教会，比如说做游民的工作，别这样说好了，做这个穷人的工作，或是做这个老这个失智的这个工作，或是做单亲的工作，让他们来做，他会来做，因为神呼召他，而且神会把资源给他。第一个，他生活更没问题，神已经他知道了。第二个，他需要的人力财力，他去找，别我去帮他找。如果利益要做一个艺人学院，请问他找人容易还是我去帮他找人容易啊？当然他去找人容易啊，他知道去找哪些人，而且这人一谈的，他就知道这人好不好用。我去帮他，哦，这个找，哦，你要几个呢？找三个，哦，就找三个给他，可能三个一个都不好用，同意吗？就这样子啊，这是讲我要讲使徒讲到一个程度，你们要听得懂。你需要从神那边明白神的呼召是什么。换句话说，神拣选你做艺人，神拣选他做老人，神拣选他做什么人？为什么这么不一样？ 这叫拣选啊，真的。到年老时候，这个以撒不是为那个谁的两个儿子祷告，约瑟感觉到不是这样，还把手换一换。这些年来你要明白，当你进到神的呼召，叫做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叫做使徒的时候，你整个人生会不一样。不论你现在年纪多大，不论你过去的背景上，只要神呼召你，你发现就像昨天 Dennis 说的，你发现这些人蛮不一样。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叫，不是他会讲话，但每次讲话都出错，叫彼得。他站起来说：“三千信耶稣。”为什么今天好像教会没有力？你觉得没有能力，我也觉得没能力，因为我没有进到呼召的里面啊！哦，牧师，我一直在寻求神的呼召，但神都没有开路啊，这就错了。因为你一直想着呼召是你的要呼召，不是神的呼召。我一定要做这个做，说神的，你要你自己走就好，你就自己走嘛，通不通你自己看着办。神说我并没有呼召你做那个，我呼召是要做这个。那又来了，你呼召的话，你不应该把自己的放下，不应该把你的主权放下，把你的思想放下，你不需要所谓专用的句话叫做投降，叫 surrender， 不需要委身叫 submission。这是 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讲，然后再讲一个尼托森最喜欢讲，你不需要破碎，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呼召？这就是今天，那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拼命努力，是有果效，人努力就管。所以我们的这个好像知识多一点啊，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参与多一点啊，或者从一个教会角度，我们教会再大一点。我要讲一句话，我希望没有得罪任何人。你做的有果效，人看会瞧，就是这个教会大小哦，这大很多事工，不见得这个教会是主要神的呼召里面。不信的，你看公司也看得蛮大，对不对？你只要有点方法，有点管理，有点怎么策略，你还是要大的，还是会看人成功的。所以这些，那这个完了以后，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告诉我说，牧师，我追求用他的话，我追求圣灵，怎么我都不没有圣灵充满？圣灵绝对不会充满一个走在自己呼召里面的人。圣灵充满你，绝对不会充满你完成你的目标，不是完成神在上的呼召。相对的，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很清楚的，耶稣所做的就是你所做的。但是在你成为耶稣所做也发生在上前，你要成为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所事，你像他的所事，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做他所做的，这叫门训。弄了这几十年，这一年我才比较明白什么叫门训。两个，你的所事跟你的所行就是你所做，但有个次序，门训做得对的话，是先有你的所事，像进入生命，然后就开始可以做生了。当然到后面这已经分不开，因为在你身上都慢成熟，你的生命也成熟，你的服事也成熟，所以慢慢在里面不见得要分得这么清楚叫先后。但是在整个像一个孩子长大，他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先活得好？你叫他给一个哦，以后你要做总统他听不懂，以后你要负起改变这个世界他也听不懂，他听懂他也做不来，他这么豆大一个，他需要把养好啊，他怎么体力啊，各方面啊，思想要正确啊，还有整个脾气啊，情绪啊，就是他的一直在学的，直到管他从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那都出来，可能进到职场还要学一阵子呢。我这个传道人35岁出来，还要到50岁才学到一点东西呢。那完了以后还继续学，那后面学就不太不一样，就一面做一面学。在后面就慢慢成为一个使徒， 所以这是一个门训的路，我单单就讲使徒这个字，从信徒变成门徒，然后成使徒。因为你要负起一个责任，是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责任都重要，就是你要见证这位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只是靠自己的能力热心，第一个你做不出来，甚至可能都会做错。你需要有一位叫做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叫做保卫师，就是翻译就是说站在你旁边那一位叫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这个叫保卫师，他来帮助你走这条路，好叫你能够见证这位神，不仅从你的生命，不仅从你的言语，包括神同在必定会发生的，叫做神迹奇事在你的身上。所以这边啊，一方面这边讲到40天呢，有两个工作在，一个让更多人，虽然是讲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请大家留意这个字用许多，这个字的意思你不能够说它是夸张，但是用许多意思就不断常常，只要四天之内他能够对有关的人能够跟他接触有多少，意思说他接触人都跟做使徒有关。牧师我怎么都没有遇见主，你跟主的呼召有关，你一定会遇见他。如果你说主啊，这是你给我的呼召吗，可能有个感动，甚至可能听见声音，但是这时候有时候我不要做，我明天还要去什么什么，我的事业还要在公司，我还有两三年，我要怎么样讲，就你有你的打算，这意念就消失，感动也消失。不过就在这时候，神啊你真要用我吗，主就说我会，意念来了，甚至声音来了，甚至主啊你真来真要，那我就完全交给你，主我愿意为你的缘故这些我都放下，你一定会看见这位主显明在你面前，你一定会知道这位主按手在你身上。我不晓得各位信的主是怎么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在我脑子里面转啊转的神，不是在我的思想里面猜啊猜的神，在我的情绪里面是很不稳定的神。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信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他会向你写，他用了许多的凭据。我不是讲过吗？这个字凭据这个字跟一般讲那个不太一样，是这见证了，但强调是说这个亲身的见证，是你被摸着的被看见的这一个见证。我们真的感谢主，我们唱很多诗歌神吹口气，我要问的，当神吹口气的时候你吸到那口气吗？不然我们唱了干什么？我有首歌，那是老歌了，我跟我妻子蛮喜欢，叫做走在花园里面 in the garden， 你怎么同我一同同行的那种，你真的走过耶稣的花园吗？哎，不然那我们的信仰干什么？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这个世界很容易吸引我们，这个世界很容易带着我们，因为外面的你只要走出去闻到香味你大概就去买。你本来急着要干什么，哎呀，就算吃了再讲，你看到困难就躲开了，哎呀，今天这样子我就不要去了。只有神吸引你，那讲这话你一定要，不是指你头脑上觉得他吸引你，你要常常听到他确实在吸引你，你才能够走得上去啊。OK， 我本来不只是在讲这一点，不过这一点我要讲得清楚点，让那个每，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你们不只是信徒，这年日来起码在六八班应该慢慢成为多一点信徒，但现在开始要更要注意的，你要成为使徒，不一定跑到非洲去，但你走出去你要带着主的见证，你的生命，你的工作，你不仅知道清楚讲这位神你认识怎么一位神， 不是讲个神学哦，你自己清楚知道，讲完以后你有百分之把握说你所知道的是可以，是因为你经验过的，是可以传扬的。真的祷告有效吗？当然有，要不要向我就为你祷告？你会相信，如果那个人也预备接受，那个人就得着。我这些年真的，后面这时我就借了牧羊处以后，我已经很少讲神迹奇事这些。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在教会讲很多；第二个，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慢慢那个眼睛比较 shift 在神迹奇事，那包括圣灵，但是慢慢忘记了或者减少了主耶稣基督。我怎么知道？因为已经对主的话已经慢慢的没有这么的注重。主跟主的话对我来讲是分不开的，圣灵跟神的神迹奇事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包括神迹奇事，包括不仅是疫病赶鬼，包括生命的改变，很有关系。我怎么知道这个有没有圣灵，或者圣灵因为看他服事有没有事情发生，服事没有事情发生，你说身上有圣灵， 我就很难明白。因为圣经起码不是这样，一个人有灵的他服事一定有果效，不仅看他服事有没有果效，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啊？重生就从我们生命改变开始啊！读提托书的时候圣灵还做更新工作啊，如果服侍了三十年了，在信主三十年当中服侍，然后说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我马上我就昏倒了。那你服侍这么久，你还被原生家庭控制吗？你还被过去的经验或者好的经验坏捆绑住吗？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圣灵不就叫做更新的灵吗？我可以祷告，这个人说爱耶稣，我同意。我要爱耶稣，他怎么？哦，很多的教会忙来忙去，这也不错，我不能够说他错。但是我认为，一个爱耶稣的人，他一定很喜欢神的话，他一定很喜欢思想神的话。他不是找本参考书，不是找一些书籍看看而已。虽然那些书也很有帮助，他很喜欢读神的话，而且很喜欢默想神的话，更要紧，他还喜欢活出神的话语来。这叫什么？这叫门徒。门徒到个程度以后，他已经跟主所谓的在一起，就带出圣灵的喜，他跟主已经黏在一起，他已经不再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他已经很自然的，主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啊。他不需要耶稣，不想父啊我还不知道你的旨意，你要干什么，如果这样不知道我就等等，不知道我就多这个做一些比如说禁食祷告等，这些都方法，不要误会一次，这不是不好。但主耶稣他讲得很白，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的，我听见父讲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父神已经联合在一起了。请问一个使徒一个特征没有别的，因为他跟神联合在一起，这叫喜。圣灵会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提升我们到这个程度，因为圣灵他用圣灵和火为我们施洗到个程度，让我们能够与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这是我跟许多灵恩的朋友不一样的地方。圣灵，我要圣灵帮助我，我渴慕只有一件事，让我更多认识耶稣，让我更多有耶稣，让我更多活出耶稣来。蛮多灵恩朋友说，哦，有圣灵，我有恩膏，我不反对，当然对的。但是对我讲不只是恩膏，可能我如果有个次序的话，我要的不是恩膏，我要的是跟主耶稣连在一起。当在生活上我的生命要越像他，在服事上我不需要再去问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意思说你跟神每分钟每秒都在一起，他的旨意就是你的旨意。一个夫妻是这样，你一个已经生活这么多，他高不高兴，你根本他不用讲话你就知道他高不高兴。那就这样子，这就做，当他的旨意是他的，你的旨意成为你的旨意，你去做的时候，我要百分之百的保证你，圣灵一定给你能力完成这，因为这不是你的旨意，是谁的旨意啊？是耶稣的旨意。所以圣灵会百分之百 我求的不是恩膏，我求的是神的旨意。我认为这是初代的教会的信徒的门徒，甚至可以被用的使徒，他们的生活的见证。如果刚刚从礼拜一到现在你谈到这，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的思想会反省，我们今天像初代教会是这样子吗？渴慕的是这样吗？丢下的是这样吗？工作是这样吗？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是还有很长段路要走才能够进到复兴。如果用 Dennis 昨天所说的，就差临门一脚，我为这个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不要转移我们的眼目，这就是这条路。到那个时候临门一脚，你看到复兴的时候永远不是一大片复兴，永远是一些叫做先醒过来的人。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一群醒过来中间的这群人的一个部分。我相信神在台湾，在我们教会，当然我相信在许多教会也在找这样的人，在原住民一些教会当中，我也知道也找这样的人，南部的教会也找这样的人，在台湾各地，我求主我们教会也成为他找的一群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会改变。现在要的不是更多的教徒跑来跑去，要更多的使徒完成神的使命，福音就会进到地极。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的救恩临到我们，不仅让我们整个生命改变得永生，让我们整个生命的那个所谓的意义改变，让我们整个生活的内容都改变。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他生命的那个所谓的价值观啊观念改变，也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改变。他担心的不再是啊他吃喝玩乐或者工作啊什么的，他担心还不是健康。我不说不注意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他的挂虑不是，他的挂虑，他的整个重心是神啊，你的心意是怎么样？使徒是可以摸着，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都跟心意很有关系。使徒应该代表权柄跟能力资源，先知代表神的心意。从某个角度来讲，教会每一个人如果是建立在使徒跟根基上，所以这两个事情都要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这叫被拣选。所以神的信用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这个功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神会给我们，为这样的感谢主。那求主也恩待我们啊，圣灵更多的充满我，让我能够走在神的心里面。圣灵充满我，能够更多活出主的心意来。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啊，神，我们再来仰望你，谢谢今天在教会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求你在我们上做工，求你带领我，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你的百姓，主啊，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当中。何等奇妙救恩，何奇妙救恩！主啊，你改变了我的生命。主，谢谢你给我机会能够活出你的改变生命，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可以用简单的回应啊，带领我们来祷告赞美。因为你已经把这条路指明出来，那个目标那个方向也指明出来，所以我为这个我们现场感谢。所以我们同时也要感谢，因为你知道这条路我们一个人走不上来，所以你就差遣圣灵保卫师来陪着我们来走。哦，让我们这群被圣灵充满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走得更加的有力气，让我们走得更加的有精神，让我们走得更加的稳确，走得稳当，走得正确，好叫我们真是在这样一条熟天道时候一起往前走，我们就看见整个世界正在改变的当中。哦，产生那个所谓的转化的力量就从我们的教会彰显出来。哦，从我们这使徒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恩待我们， 我们把今天需要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